第二十四章，以主的方式领导。
我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让他们管理自己。
约瑟·斯密的生平。
加德兰圣徒开始为兴建当地的圣殿而工作和牺牲时，密苏里州杰克森郡的圣徒却饱受迫害之苦。越来越多教友搬到密苏里州，他们和长久居住在此地的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绷。密苏里州居民担心失去政治上的掌控，对教会陌生的宗教信仰疑心重重，也不喜欢教友间彼此交易的习惯。暴徒对教友的迫害日益严重，终于在1833年11月强迫圣徒离开家园。圣徒抛下大半的牲畜和家当逃往北方，大多前往密苏里州克雷郡，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临时的避难所。约瑟·斯密先知当时住在加德兰，对于密苏里州圣徒的苦难深感忧虑，很想帮助他们。1834年2月，主向他启示，要他组织一群圣徒行军到杰克森郡，这群人称为锡安营，要协助取回教友被非法夺走的土地和财产。见《教义和圣约》第103篇第21-40节。该营在1834年5月6日正式成立，最后集结了200多人。这队人马装备了武器，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他们在旅行了1450多公里后，于6月中旬抵达杰克森郡。该营成员每天长途步行，经常酷热难当，仅靠少量的粮食和劣质的水为生。行军几个星期以来，大家朝夕相处，再加上疲倦和饥饿，终于有人爆发口角并批评先知。尽管这趟危险困难的旅程问题丛生，约瑟·斯密仍一天天带领该营成员，教导他们重要的领导原则。后来成为第四任总会会长的惠福武是锡安营的一员。他说，我们获得了无法用别的方法获得的经验，能亲眼看到先知的脸，与他一起走1600公里的路程，看见神的灵在他身上成就的事工，以及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启示，又看到这些启示一一应验，真是我们的荣幸。这群人抵达密苏里州后，便开始和州政府人员周旋，但这些寻求平和解决的努力都徒劳无功。眼看武力抗争一触即发，先知祷告祈求指引，并于1834年6月22日得到启示要解散该营，并宣布锡安不会在那时被救赎。见《教义和圣约》第105篇。谈到该营的成员，主说，我已听到他们的祈祷，也会接受他们的奉献。我认为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必须让他们被带到这个地步。《教义和圣约》第105篇第19节。锡安营并未达成其政治目的，却产生长远的属灵成果。1835年2月，先知组织十二使徒定额组和70员定额组时，十二使徒当中的9位和所有的70员都曾在锡安营服役。首批70员成员之一约瑟扬回忆，先知曾对这些弟兄中的几位解释说，神不希望你们作战，他无法靠12个人向世界打开福音之门来建立他的国度，也无法靠在他们指导下行事的70个人，除非这些人是他从一群人中选出，愿意献出生命，像亚伯拉罕那样做出莫大牺牲的人。百翰扬、喜伯干、惠福武和其他人都是在锡安营获得实际训练，使他们能在1839年带领圣徒从密苏里州到伊利诺州，以及日后到盐湖山谷。这些弟兄 透过和先知相处的经验，学到以主的方式来带领。
约瑟·斯密的教训。领袖教导正确的原则，并帮助所领导的人管理自己。
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泰莱报道说，几年前在纳府，有位立法委员当着我的面问约瑟·斯密怎么有办法管理这么多人，并且事事都井然有序，同时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都做不到这样。斯密先生说，这其实很简单。那位先生问，怎么做到的？我们都觉得很困难。斯密先生答道，我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让他们管理自己。第二任总会会长百汉阳报道，约瑟·斯密常常被来访的人士问到这个问题，你怎能如此轻易地掌握你的人民？除了你所说的话，他们好像不做其他的事，你到底是如何轻易地支配他们的？他说，我根本不支配他们，主由天上启示了一些我们在这后期时代生活的准则，主将其人民从邪恶者当中召集出来的时候就要到了，他要在正义中速速完结他的事工，他所启示的原则我都交给了人民，他们努力照着这些原则生活，而且自己管理自己。约瑟·斯密在答复有关他谋取权力的指控时说，关于我持有能掌控人心的力量，我要说，那是出于教义中的真理力量，而我一直是神手中的工具，神透过我将这些教义介绍给他们，这并非出自我个人的任何强迫。我要问，我是否曾强迫任何人？我难道不曾给他自由，让他自己决定相不相信我所宣讲的任何教义？何以我的敌人不抨击这教义？他们无法那么做，因为那是真理。我向全世人挑战，看谁能推翻这教义。有位在圣路易公报工作的弟兄，想知道我透过什么原则得到这么大的力量。我告诉他，我从真理和美德的原则得到力量，这些原则在我死后还会继续存在。
领袖从圣灵接受智慧，并承认主给他们的祝福。
属神的人应被赋予智慧、知识和理解力，以便教导和带领神的人民。约瑟·斯密写给在英国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及其他圣职领袖，据我所知，你们的行动都很明智，对此我可说是非常满意，并且我毫不怀疑主的灵曾经指引你们，这也在我心里证明你们是谦卑的，你们的愿望是为了同胞的救恩，而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和谋取私利。只要圣徒显示如此的性情，他们的意见将被加纳，他们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你们征询的事之中有很多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想你们完全能自行决定，因为你们比我更熟悉那些特殊情况，我也对你们众人汇集的智慧有信心。亲爱的弟兄，你们一定多少知道我在沉思那推进中的伟大事工和我与这事工的关系时的感受。这事工正扩展到遥远的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归信。我多少能体会我的责任，也知道我需要上天的支持和神赐的智慧，好使我能教导这现今以为数众多的人民正义的原则，并带领他们做合乎神旨意的事，好使他们能成为完善，准备好在主耶稣基督带着极大的荣耀显现时能迎见他。我可以请你们为我向天父祈祷吗？我也请所有在英国的弟兄姐妹，我虽没有见过他们，却深爱他们，为我祈祷，让我能逃避撒旦的每项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带领着人民享受那些为义人保留的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向你们恳求。1833年，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写信给俄亥俄州汤普生的教友，告诉他们沙门吉弟兄已奉派带领他们。我们以案例，亲爱的沙门弟兄，来带领你们，并教导你们合乎神性的事。我们对他很有信心，相信你们也一样。我们因此对你们说，是的，不单是我们，连主也这样对你们说，要以同样的态度接受他，知道主指派给他这职位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在祈祷中支持他，不断为他祈祷，好使他能蒙得智慧，并且理解主的知识，透过他，你们得以远离恶灵、冲突和纷争，并在恩典及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中成长。最后，弟兄们，为我们祈祷，好让我们有能力从事被召唤的工作，并让你们享有神的奥秘，甚至完全的奥秘。先知给一群圣职领袖以下忠顾，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讨论。每个人应在轮到他发言时，说合乎身份、事实得体的话，如此所有的事情才能有完善的秩序。每个人应确定自己的话能使该主题更明朗，而不是更模糊。只要深入探求主的心意及旨意，便可做到这点。主的灵总是按拥有圣灵之人的理解程度来显示及说明真理。十二使徒或任何其他见证人站在世上的会众面前，借着圣灵的全能和样式来传讲福音，让人们对教义啧啧称奇，说那人宣讲的道理强而有力，真是一篇伟大的讲道。这时那人或那些人应留意，不要把荣耀归于自己，却应小心，要谦卑，将赞颂与荣耀归于神和羔羊，因为借着神圣圣职及圣灵的力量，他们才有力量如此说话。人啊，你算什么？不过是尘土罢了。除了从神那里，你的权力和祝福还能从哪儿来呢？
主国度的领袖爱他们所服务的人。
年纪越大，我的心就变得越爱你们。只要是不对的事，我永远都愿意舍弃，因为我要我的人民有个道德高尚的领袖。我要让你们知道基督耶稣的事，让你们的心灵得自由。我的心中除了美好的感觉外，没有别的。各宗派的祭司高声谈论我，他们问道，为什么这胡言乱语的人有那么多追随者，而且还能留住他们？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爱的原则，我能给予世人的就是善良的心和施助的手。先知去卡太基监狱前几天如此表达他对圣徒的爱，神已试验了你们，你们是好人，因此我全心爱你们，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见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你们在患难中与我同行，我也愿为保全你们而舍命。
主国度的领袖透过服务和榜样来教导。
西安营的成员从俄亥俄州加德兰行军到密苏里州时，从与约瑟·斯密的相处中学到许多领导原则。西安营成员乔治·艾伯特·斯密回忆道，约瑟先知和其他人一样，在整个旅途中疲惫不堪，除了照料西安营的补给品和管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步行，就像任何在大热天日行40到65公里路的人一样，他的双脚也饱受起水泡、流血及肿痛之苦。然而在整个旅程中，他从未说过一句怨言，但是营中大多数弟兄都向他抱怨脚趾肿痛、脚起水泡、路途太远、 食物短缺，面包品质差，玉米饼难吃，牛油发霉，酸臭，过期的蜂蜜难闻，培根和起司生蛆等等。有人连狗对他们吠叫都要向约瑟抱怨，遇到扎营的地方水质不佳时，几乎就要造反了。虽然我们是锡安营，营中却有很多人不祷告、不沉思、漫不经心、不警觉、愚蠢凶恶，但我们却不自觉。约瑟必须对我们有耐心，并像教小孩子那样教导我们。不过营中也有许多人从不抱怨，并且随时做好准备，愿意去做领袖吩咐的事。下文摘自先知于1834年5月记载的历史。每天晚上临睡前，随着号角响起，我们在各自的帐幕中低头向主祈祷，献上我们的感谢。晨间的号角在4点钟左右响起，每个人都再度跪在主前，祈求当天的祝福。1834年5月27日，尽管敌人频频以暴力威胁，我们并不惧怕，也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进。因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天使在我们前面，我们这一小群人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知道天使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看到他们。1834年5月29日，我发现营中有些人分配到发酸的面包，而我却从同一位厨师拿到新鲜香甜的面包。我责备西比泰、高林弟兄有失公允，我要弟兄们受到和我同等的待遇。西安营成员约翰·柴德斯特回忆道，西安营通过印第安纳州时，必须横越一片险恶的沼泽，我们因此必须把篷车绑上绳子，让篷车顺利通过。先知当时是第一个赤着脚来拉绳子的人，这是先知遇到困难时的一贯作风。我们一路前行，走了40公里路，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直到抵达瓦肯达河。我们被迫乘船渡河，并在河对岸找到一个很理想的营地。对这群又累又饿的人来说，这营地真是再满意不过了。到了那里以后，先知对全营宣布，他觉得必须继续前进。他率队前行，并邀请弟兄跟随他。这使得营队之中产生歧见。列曼·魏特和其他人一开始拒绝跟随先知，但最后还是跟了上来。后来的事件证明先知确实得到灵感，要多走大约11公里的路。我们后来得到报告，说我们渡河处的下游约13公里的地方有一群人集结，要在夜间攻击我们。锡安营行军时，营中有些人抱怨连连，先知斥责那些抱怨的人，并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就有大难临头。虽然有些人听了他的话，但还是有许多人置之不理。不久爆发祸乱，营中有些人死亡。后来在12使徒定额组服务的奥申海德回忆说，先知不再关心营队的福祉吗？先知在朋友受责罚或吃苦时置身事外吗？他因为说过严厉的话指责他们，就成了他们的敌人吗？没有，他的心满怀怜悯，他的胸襟洋溢爱心、同情和友善。在危险的时刻，他的热心和忠诚使他化身为最忠实的朋友，亲自为病患和临死的人服务，并协助埋葬死者。他在那段艰困时期的一举一动，再再向营中的同仁保证，尽管他们犯了许多错，他依然爱他们。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你从约瑟·斯密先知的领导方式看到哪些优点？你认为大部分的人对这种领导方式会有何反应？ 复习先知有关领袖需要从圣灵得到智慧所做的教导，领袖如何得到所需的智慧。为何谦卑和无私是领袖的必要特质？你认为领袖还应具备哪些特质？约瑟·斯密公开谈到他对圣徒的关爱之情，你如何知道领袖真的爱你？你何时曾因领袖的爱而得到祝福？想想本章描述的锡安营的报告，先知展现了哪些领袖特质？想想你在家庭、教会、职场、学校、社区或其他地方的领袖职责，思考你要如何效法约瑟·斯密的榜样。相关经文：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十三至二十六节，箴言第二十九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阿尔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教义和圣约第一百零七篇第九十九至一百节。